尼布甲尼撒，臣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百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那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阿门。
好，非常感谢王姐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下》36章13到23节。这段经文是整本《历代志下》的结尾，它不只是犹大国家灭亡的历史记录，更是神对他子民最后一次痛心的呼召，也是一道藏在这个废墟中的希望的曙光。我们分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是13到16节，13到16节简述：西底家又背叛这个巴比伦王，原来他背叛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祭司和百姓的也大大的犯罪，效仿外邦人可憎的事。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屡次差遣使者警戒他们，他们却戏弄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西底家是犹大的最后一位王。西底家虽曾与耶利米多次对话，但是仍然刚硬不肯顺服，甚至对神与列国双重的背叛。西底家心里没有敬畏神，也不肯承认自己有限和罪。全国上下也不仅忙背叛，祭司百姓也沉溺于偶像与罪的罪恶里。当神透过先知多次发出警告，百姓不但不悔改，还耻笑、嘲讽、戏弄神的使者。属灵的提醒：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外面的敌人强大，而是里面的刚硬与罪恶腐蚀了根基。今天我们要把神的提醒当成耳边风， 纵容罪存留，最终也会收割败坏的结果。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所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的爱中带着公义，他绝不会放任他所爱的孩子的沉沦。”第二段是17到21节，圣殿毁坏与国家的沦陷。17到21节简述，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王来攻击他们，在圣殿里，他们用刀杀了壮丁，又把圣殿里的宝物和器皿带到巴比伦去。他们焚烧神的殿，凡脱离刀剑的都被掳到巴比伦，直到国享安息满了70年。当人心长期应着景象，审判最终临到，巴比伦大军攻破耶路撒冷，杀戮百姓，掠走王族与祭司，把耶和华的殿焚烧，拆毁城墙，犹大昔日的荣耀也完全归于荒凉。这一切都应验了耶利米多年前的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所发出的预言：国土荒凉70年，让地土得着安息。耶利米书25章11到21节所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属灵的提醒：当罪恶占据人心，敬拜的中心就会荒废。神宁愿让外在的圣殿毁去，也不要容忍假敬拜与拜偶像同时存在。这也提醒我们，若让罪与假敬虔并存，总有一天神必定拆毁虚假的敬拜。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第三段是最后2节，22到23节。22到23节所说是波斯伦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万国赐给我，他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最令人感动的是，历代之下并没有在毁灭中结束，而是在最荒凉的废墟里，神却预备了外邦王古列的召令，让百姓归回，重建圣殿，开始新一轮属灵的复兴的篇章。这也提醒我们，人的不忠心无法拦阻神信实的救赎计划。即使人背叛，神仍在万国的历史中掌权，成就他的旨意。今天我们又有失败、荒凉、软弱，仍然有悔改、归回的门，因为神从未忘记他与他百姓所立的约。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所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把整个历代之下的总结，历代之下全书从所罗门建殿与国度荣耀开始，记录了历代君王如何在顺从与背逆中走出两条路线。当君王敬畏神、除偶像、修理圣殿、遵守律法，百姓就昌盛蒙福；当君王刚硬背逆、效法外邦、戏弄神的话语，国家就一步步走向败坏、荒凉。全卷的结局不是绝望，而是给所有的世代看见：人虽失败， 神的信实永不止息。凡愿意悔改的人，神仍为他们开路。那今天的结语，对于今天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若忽略神的提醒，放纵心中的罪，荒废敬拜与真理，最终也会收割荒凉与空虚。然而，神仍在等候人的回转，等候人重建被拆毁的信仰的根基。人若听见神的话语并真心的回应，复兴不只是历史，而是今天可以开始的现实。我们愿意在家庭中重新敬畏神，在教会里真实合一，在社会里活出真理。神仍能用愿意回转的人，成为这个世代新的约西亚，为神重建被拆毁的基点。愿我们都谨记历代志下最后一个画面，在废墟上，神仍预备回归的门。也愿我们把握恩典，不再刚硬，真实回转。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就两题。第一题是：西底下有百姓多次听见耶利米的呼吁，却选择刚硬与轻看。在面对神的提醒与警告，我们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在神话语或环境中提醒，习以为常，却迟迟没有行动？第二是面对国家和世界的动荡，我们能否坚信神掌管历史？神能使用古列王，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当社会局势、国际局势、政治经济令我们不安时，我们是把希望放在神的主权之中，还是单靠人的方法？
好，谢谢周弟兄啊，很好的总结啊，这是最后一段了啊。我们历代志啊，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今天到这个结尾啊，注意到就是说历代志最后两节经文哈，36章的22节到23节，是跟我们下周要读的以斯拉记的第1章1到3节是几乎是一样的啊，重复的哈。所以，通常我们认为以斯拉就是历代志的作者，也是以斯拉记的作者啊。所以，他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回顾前面的历史，写下历代志啊。那写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就停在这里啊，他把这个人的眼光引向被掳归回。所以，写这段历史啊，是为了鼓励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啊，吸取前面的教训，然后呢，啊，重新在这个回来的时候呢，来遵行神的旨意哈，来成就神的旨意哈。我们看到神在，不仅是在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哈，在任何一个时代，神都在做事啊。哪怕是被掳了啊，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圣民被杀，神还在做事啊。我们背的这个经文21节哈，大家仔细去琢磨哈。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啊！哪怕是地土荒凉了，神的那个要成就那个安息的旨意，也在成全的过程当中啊。那70年只满70年，70年怎么算法啊？有不同的算法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回来啊，再具体的来分享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看到神的作为，认定神的主权啊，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好，不知大家这个当初第一遍读这个列王记啊、历代志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好像圣经很啰嗦啊，有些事情讲了一遍再讲一遍啊。那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就看到哈，列王记的作者很有可能是耶利米啊，所以他就写到这个被掳当中的事情啊，讲到这个约雅金王哈，重新被释放哈。他只能写到那里啊，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呢，是从更后面的历史哈、啊、去回顾前面的事情哈、啊，特别是围绕着南国、围绕着圣殿哈、啊、围绕着神的这个作为去观看所发生的事情哈、啊。那这个历代志的这个所表达的这个信息，就跟列王记呢有一些的不同啊，特别是我们读到最后这一段哈、啊，我们在小组里面。主要是围绕着神啊，怎么从这一段里面看到神的作为， 大家在分享啊。你看第17节的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上来攻击他们。那前面就交代什么原因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啊？你看，无论是君王、百姓、祭司，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在犯罪，都在怎么样强项硬心啊？这是表示了人的那种的被罪所捆绑的那种的状态啊，已经不愿意回头了雪莹姊妹提到这个尼尼微城啊，哪怕是外邦的这个城市哈，君王百姓当听到先知的话，愿意自卑匍匐披麻蒙灰、进食、祷告、悔改的时候，哦，神就有怜悯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神的百姓却是强项硬心不肯回头那所以呢，神就会差派这个加勒底人来管教他们那即使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管教当中，神也是有怜悯的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圣民被杀被掳，但是呢。有70年的期限时间到了这个神的百姓就会回归。借着先知在被掳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年限定好了这个时间呢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他们第一次被掳605年主前的605年算起，那算到536年，536年是他们回归之后立好圣殿根基的那一年。这个古列王打败巴比伦是在538年，主前538年读这一段历史我们下周会读这个以斯拉记一些关键的年代呢，大家要记住这个一旦你记住的话，这一段的历史在你头脑当中就有一个框架了哪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顺序是蛮重要的之前的历史的年代很难确定的但是被掳和被掳归回的历史，因为不光是有圣经的记载，还可以对照历史上可靠的文献的记载呢，这个年代是可以算得很准的所以这些的年代，请大家记得605年第一次被掳538年他们回归，第一次回归，536年他们立起殿的根基那这是一种算法。第二种算法呢，是主前586年。就是西底家王被掳这一次，这是第三次被掳第三次被掳的时候，586年主前，圣殿被毁了圣民被掳走圣城都被毁掉了那70年以后呢，就是516年，主前516年，这一年呢，就是第二座圣殿完成的年代。这样算起来呢，也是70年所以这是两种算法都是可以的那70年当中呢，地土荒凉，遍守安息请大家对照这个立位记的第26章34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你看，早在这个立位记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之前，神就把这个原则告诉他们了。但是很可惜这个，世上很多的人是不知道守安息的事情那也就无法守安息但是以色列人是知道的，神直接借着律法先知把这话反复跟他们讲每7天有一个安息日，每7年有个安息年，到第50年又守禧年。但是他们都不当一回事儿这背后有3种的心态：第一种是不相信，第二种是看为不重要第三种是不愿意这3种心态可能是一种的交织当初这个神告诉他们，安息日不要去取玛纳了，玛纳只有前6天有第6天是双份的第7天你们就说安息，不要去做工了。结果他们就不信跑出去还要收玛纳结果找不到不重要。他们觉得他们手头的事情才重要，耕地才重要每年这个劳作有收成才重要所以把神的律法放在一边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意愿上面不愿意不愿意遵从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安息这件事情就反映出整个以色列人的这种灵命的状态哈、啊，到了西底家王这个时代哈、啊，不光是这一代，历世历代哈、啊、积累下来啊，几百年当中都没有好好的守安息年，也没有守禧年啊，以至于神迫使他们啊被掳啊，让地呢啊荒凉当中得到安息哈、啊。看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神的公义带来审判，神的管教背后的慈爱啊，神的这个守安息代表他的这个守约施慈爱，他定下的规矩哈、啊，人即使失信哈、啊，神是不能失信的哈、啊，神要啊执行他在地上要行成执行的这个旨意哈、啊。那最后这两节啊是很啊怎么说呢？一方面是一个带给人盼望的信息哈、啊。另一方面也是反衬出以色列人的这个失去他们当有的责任哈、啊。本来以色列人被立是借着他们使外邦的人认识神，但如今神却借着外邦的君王来成就他的旨意，借着外邦君王的口带给他们盼望的信息哈、啊。最后一节，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哈、啊。这句话应该是神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向世界各国万族的人宣告的：我们当中有神，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是神的子民啊！但如今以色列百姓失败了啊！神是借着古列王的口，反过来鼓励以色列人啊，让他们回归，让他们建圣殿，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让他们借此经历上帝的同在啊！所以整个历代志停在这里的时候
吃
呢。
饭了，把
对，
这个好的一半都给你。
停在这里的时候呢，哈、啊，这个原文的最后一个词是"上去”啊，上去啊，从这个外邦之地哈、啊，再次回归啊，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啊，离开这个罪恶之地，回到神所应许的啊，这个啊应许之地啊，上去啊，上去以后呢，经历神的同在啊，所以接下来呢，他还没有写完啊，继续会写。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他们归回之后，怎么重建被毁的圣殿，重修被拆的城墙，哈，重新建造圣民的信心，哈，接下来呢，就要借着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记载神的工作，哈。
这个关于这个守安息日啊，牧师提醒的非常好，因为以色列人他不愿意守安息日，然后犹大国呢，他有490年，他从来没有守过安息日，所以等于是安息年，等于是欠神70年的安息年，然后神也蛮幽默的，就是这帮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了，然后那个地就荒凉了70年，就等于是他们还给神，就是被动的还给神这个70年。然后最重要的功课，实际上是他们在这个异国学到的，就是彻底断绝这个偶像崇拜。在巴比伦这么一个偶像就是遍地的地方，但是他们学到了这个功课啊，这个就诚心的这个归向神，就再也没有就是敬拜偶像了。所以这个，然后才能够他们 ready 了，就可以让他们回归了。然后我们回到那个周弟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当神这个派人来提醒的时候啊，要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啊？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我们早晨起来晨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闹钟使自己起来。我一开始是有的，但是我现在不需要了。那是。你用闹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比如说家里那种老式的闹钟，一开始呢，比如说假设啊，6点半起来要闹，它就先很轻柔的叮一下，哎，你听了，那我把它 stop 了，我就起来了，那个就很好。你如果让把它 snooze 以后呢，过5分钟它就用很响的那个声音来吵你啊，那么你起来了，你 stop 了也行，就是说，那么电影里经常会有什么样的情景呢？那个人，他就很愤怒，就把闹钟一扔，然后呢，把被子往头上一蒙，然后继续睡。那么后面那个情景经常是上班迟到啊，面试迟到啊，哎，这个是不是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神用闹钟的方法来提醒我们啊？你如果听了啊，那你就好了，是吧？你如果不听，到最后什么被子一蒙，这个就像这些犹大人一样，哈，这个或者说我们被子一蒙就是离开了教会了。那这个 更大的管教就在后面，就是等着你。所以我们要从微小的地方就开始顺服，而且呢，就是设立属灵的闹钟。然后我相信啊，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弟兄姊妹就跟我一样，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闹钟，因为人的生物钟已经习惯了，到6点半自然而然就醒了。醒了以后就洗漱打扮，就端端正正的就预备这个来迎接主了。所以说，就是一个神就喜悦你这样谨慎自守的那种心态。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还可以邀请属灵同伴，就是相当于当做一个守望者的角色啊，来提醒你，因为人都是有盲点的，就是可以来适当的来提醒你啊，这样就能够更加的，就是啊，相互的这个相互的保守，相互的提醒。然后针对于周弟兄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面对动荡的局势，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神会利用各种各样的人啊，来提醒我们。昨天牧师也提到了，他甚至还可以利用驴子来提醒我们，是吧？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历史在神的手里，他能够调动一切的政治啊、经济啊、军事啊啊各种事情都来成就他的旨意啊。人虽然面对不可控的这个局势，但是这个是神彰显他主权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不要每天盯着那个新闻焦虑不安啊！看了这个新闻，看个标题就行了，你不要再往下看，看了以后会使你焦虑不安的。尤其在过去的4年，然后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关心这个国家政治局势的话，你为你的领袖，为这个局势来祷告啊！你不要依赖你就是什么人资源啊、人脉啊来自救。然后我们要承认神是一切的供应者啊！我们不要被这个，尤其是过去那种黑暗的笼罩，失去盼望。你要坚信、相信这个。刚周弟兄讲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坚信这个神是废墟当中的希望啊。”所以说，我们具体要做的就是说啊，积极的啊参加。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灵修生活，然后呢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教会生活，你在群体当中可以经历神的保守。然后你才可以说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戚啊、朋友啊、邻舍，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传扬盼望的一个机会，在对话当中给人带来基督的平安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说，这个局势真的是很不好。那约西亚王的例子其实给我们看到，你可以说自己或者在一个小的一个家庭的里面啊，你坚定的来仰望神，你来悔改，虽然不能带来全社会的复兴，但是你自己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到神的天家那里去，这个是最不好的状况。但是我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说我们带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盼望啊，来为他天国来传扬福音。
好，代表我们第三组啊，我们有四个方面的思考啊。第一个就是，罪的可怕。我们看这个历史是君王少有敬虔，多有悖逆。我们人何尝不是如此？以色列实际上这段历史，以色列犹大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的一个标本。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让人的本性就已经是坏了，不愿意遵守律法。罪已经辖制了人，所以罪是非常可怕的。当我们看到历代志下36章第16节的时候，真是令人发指的这种挟制，哈，就是罪对人的挟制，对于神使者的嬉笑藐视，这种不以神为神，整个悖逆到了极点。所以呢，要靠人是做不出遵守律法和行出善的，所以呢，这就引向神，哈。第二点，我们就是思考的。神在整个这个悖逆、这个历史的这个动荡过程中，神的作为让我们看见，神是一慈爱忍耐的神。但是呢，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时间到了，审判必将来临。啊，第二个呢，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神一直在呼吁人悔改。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直派先知在呼吁人悔改。人的心并没有悔改哈，然后第三呢，神呢是给我们希望和回归的应许。他说满了70年，就可以回归哈。所以呢，神的惩罚也是他也是给人有永恒的盼望，不是说永远的这个把人钉在死罪上的哈。所以呢，神的怜悯之心让我们坚定信心，神的信实是永不止息的哈。那第三个呢？也是在同一时期， 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对于安息的一个回顾哈。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稳安静，安静平稳，你们竟自不肯。这对我们时刻的警醒，安息是神所要求，也是神所赐予的，让我们遵守它哈。第四个呢，也是回应周弟兄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在世界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哈，就说政治代表不了福音，我们不要去热衷于政治而忘记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要传福音。那么，这个我们就想让小芝姐妹最近比较安静，一直没有见到小芝姐妹，实际上她是在做福音的事工，请您很快的分享一下好吗，小芝姐妹？
我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就联想到前两天就是参加的一个服饰，广州呢有一个小家的公益组织，它是专门去帮助来广州就医的重疾孩童，大部分贫困的家庭解决住宿的问题，因为很多孩子都是白血病啊、脑瘤啊。他们的治疗的那个整个周期都要达到好几个月，那家长需要找到一个稳定的住宿，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他其实非常繁杂的治疗，甚至有些孩子几岁的情况下就会在 ICU 待过，他们也需要心理的辅导，所以就这也是一个主内的机构，然后去成立这样的机构去帮助这样的人。那我也有幸参与到这样的服饰当中，也了解到几个家庭的故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辛苦和艰难。但是呢，但是我听下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恩，因为神还是给小家这样的机构，然后让这样的机构可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至少在风雨飘摇当中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然后在小家也有很多的活动，然后他们也可以彼此交流。虽然他们真的是经历很大的苦难，有一些孩子甚至几个月就已经是这样严重的疾病，然后甚至也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没有办法救回来，然后也成立了这种叫做什么，就是那个临终关怀的机构啊，就是在这样的当中，就是看到其实苦难和疾病是一直是这种其实生命的一个旋律的，只是平时可能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中，但是这种疾病它并不会因为人的年龄、家庭而不去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做破坏的工作，虽然其实在人看来是很困难的环境，但是神依然没有停止帮助的手。他们的家庭可能也因为这样的疾病改变，然后也有机会去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因着工作人员和前去服侍的基督徒，也有一些人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神的，这也是就是相当于说对今天经文的一个呼应，就是神所爱的人，他会把他交给加勒底人，彻底的被掳走，但是这其实也是神管教和。就是爱的一种表现，这可以使我们那个坚硬的自我被打碎，然后愿意的心俯来到神的面前。
第四组呢，我们就一刚开始就提到说，历代志下它的重点呢，就是着重在犹大人敬拜神的这个兴衰，那也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敬拜让我们知道说这样整段看过来这个敬拜呢，不是在你外在的那个仪式，乃是我们要从内心真正的来敬畏神。那很可惜，对犹大的很多的君王，他们都没有照这样子去做。那我们看到西底家这个最后这个王呢，他呢，他也失去了他最后的这个机会，这个救赎的机会就从他的手中流失了。那我们看到在13节的时候呢，他呢，他就是心里被强硬硬心不服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那不仅是这样，不仅是他自己本身这样，连众百姓还有众祭司都一样犯罪，然后还行外邦人一切很可憎的事情。那最最严重的是，他们还污秽了圣殿。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一个管教。那神呢， 还是很爱他们，所以差派了从早差派使者来去警戒他们，不单单是耶利米对他的一个劝告，还有各个的那个使者来劝诫他们，可是他们都不是，仍然不愿意听。那我们看到啊，真的是百姓的心是心里刚硬，真的是耳朵发沉哈、哦。蒙油，他们呢的态度对神的使者是那种态度是讥笑，还有藐视，藐视他的言语就是藐视神，然后还有讥笑先知。所以，我们从他们这个百姓众百姓的态度来看，不仅是王，还有众百姓，他们是从心里头完完全全的根本就不会敬畏这个神。那真的是也让我看到这个恶贯满盈。那神的愤怒当然就是所以。在那个有讲到说他们是无法可救，那神的愤怒呢，就是他施行惩罚，也借着巴比伦王来惩罚他们，在圣殿里杀了这些人。圣殿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是不应该杀人的。可是呢，神却让这个加列底人巴比伦人呢，在这里杀了他们的那个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杀了，不连续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殿早就已经被犹大这些以色列人早就被他们污秽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已经是污秽的地方。那也这样子的一个污秽呢，神也借着这个加勒底人呢，巴比伦人呢，把这个圣殿把它拆毁，把它火烧焚烧，唯有这样子呢，完全的焚烧洁净之后呢，以后呢才能够来重新来建这个圣殿，这也是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它重新的给它拆毁掉、焚烧。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神的一个掌权，就是神掌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先从这个土地上这个70年的安息，这70年的安息是应该每7年就有一个安息日，所以这70年等于是有490年这个意思。有以色列人，他们呢根本就是滥用这个土地，他们不珍惜神的一个恩典。神给这个人有恩典，同样这个土地也是神的一个主权。神要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这个土地，不要去那个糟蹋他们，糟蹋这个土地。可是呢，以色列人却就如牧师所说的，他们可能不信，他们不愿意这样子的滥用。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一直不愿意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或者我们去滥用它？神明明叫我们要安息，我们没有安息。那在这边，神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要让这个地重新的来安息。70年满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归回，这也是神的一个主权。还有神掌权呢，也是借着这个波斯王，这个塞鲁士，就是古列呢，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是要让这个地能够得安息，而且呢，他神也是激动他，所以呢，也吩咐给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民呢，有一个恩典，可以再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殿宇，只要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你自己愿意做神的子民的。你都可以上去啊，去重新建殿。那神与你同在，这个是我们看到神借着异族的一个王来的口中来讲出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不论如何的变动不动荡，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就是他可以借着不是说只是借着他自己的子民，他可以借着异族的外邦的王。一样能够来达成神所要他做的事情。
好，很感恩哈。我查一下记录，我们历代志上是从3月24号开始读的哈，现在已经是7月25号啊，整整的这个4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哈，从这个君王开始哈，这样的记载哈，我们很感恩。好，很感恩哈，今天我们读到最后一章哈。那下周开始呢，我们继续读历史书的最后3卷啊，以斯拉啊、尼希米和以斯帖啊。那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看到神的信实， 也看到神的掌权啊。那从下周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听到弟兄姐妹的这个读经心得啊和见证啊，我们很期待啊。这个平时我们这个没有太多的机会分享见证心得哈。那接下来这一周，大家如果预备好了哈，你预备好就可以告诉我们哈。我们连着大概有3周、4周的时间哈，每一天有不同的弟兄姐妹轮流来分享哈。所以你现在也可以开始预备，那你预备好了，告诉我们哈，我们就可以安排你分享的时间哈。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复习哈这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历代志下36章20
在底
一
下三十
节。
六章二十
这
一
就
节，
应验耶和华
这
对
就
你
应
耶
验
利
耶
米
和
和
华
耶利
对
米
耶
口
利米
说的
说的
话，
话，
必享
必
受
享
安
受安
息，因为
息，
地
因为
面
地
荒
面
凉，
荒
必
凉，
受
受
安
安
息，
息，
日
日
满
满
了
七十
70年。
年。
历
历
代
代
志
志下
下三十
面
六
在
章
六章
二
二
十
十
一
一
节。
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成长班中，让我们今天完整的领受了历代志下三十六章的话语，也透过犹大幕后的君王的失败与被掳，以及最终被释放归回的应许，我们再次见证了你的公义与怜悯，也看到了顺服的重要和悔改的能力。主啊，我们也为过去软弱与偏离你悔改，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实的信靠你，遵循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是信实不移的神，也愿你帮助每天活出你国度的价值，成为你看为义的子民，主，我们也献上每日的敬拜与祷告，也求你喜悦我们的侍奉与敬拜，让我们的心不只是响应，而是真实的连接在你面前。也愿圣灵引导我们未来的日子，让我们无论居住何地，都以你为中心，将生命献上，也彰显你的荣耀。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